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周素琴在这里呢，也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相信很多忠实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呢也有精神健康热线啊，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请大家记住哈，如果是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周围有一些人精神方面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那非常感恩的是，过去这么多年来啊，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在等待廖医生今天晚上的这个热线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朱弟兄已经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他的电话。喂，朱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嗯，好的啊。廖医生你好。廖医生。
朱弟兄你好。
啊，你好你好。
是朱弟兄，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吧。
嗯，行啊，我就是精神方面吧，我在医院去看了一下，就是医生诊断的是强迫思维。
嗯，
就是这方面的疾病。
然后呢？
嗯，然后就是我就是我的症状就是生活中一些简单的问题吧，就是反复的想，就是之前我也连过线嘛，也跟你说过，然后我就是今天晚上专门等廖医生来给他沟通一下。
哦，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比如说你看我看红绿灯啊，也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简单的问题，
是
反复的去想这个红绿灯有没有看错呀。
嗯，
比如说今年是2023年，今天是几月几日，也反复的去想。
嗯，
就是还有生活中一些生活中的细节，有些东西也反复的去想，反复的确认，就是想，有时候想了一遍又一遍，就是脑子里面总是去想。
嗯，
就是我去医院，后来去医院看了一下，他诊断的是我强迫思维，是这一种病。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医院就是医生开了一个药是马来酸氟氟沙明片的，看来是这种药。
嗯嗯。
然后我这个西药我没吃，然后我去那个中医那儿去诊断，就是想吃一下中药去调理，我感觉中药不没啥副作用嘛。然后我现在喝的中药喝了有一个月了，一个月还多一点吧。
嗯。
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现在是心慌消失了，但是呢，脑子里面还是反复去想这些事情，感觉这些事情也不重要，很无聊嘛，但是反复的去想，就是总是控制不住的去想。然后我是现在想问一下，这个吃这个中药有没有效，对这种疾病是。
你当初你看医生的是看精神科的医生对吗？
对对对。
嗯，那医生诊断你是强迫思维。
对对。
那医生给你开了药，但是你没吃，你去吃了中药。
嗯，
你不吃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嗯，他开的是西药，我感觉上面副作用嘛，我感觉副作用是不是大呀，这种药，然后有没有依赖性，
哦，
他这个服药时间是不是长了之类，这个我感觉对西药不太信任吧，抱着这种态度，然后我去看了中医，现在吃的是中药。中医诊断的是我那个三焦过剩，然后虚热，然后肝呢，啊，郁滞这一类 他是这样方面去诊断去给我开的药。
你吃中药从吃了多久？
一个月多一点吧。
那有好转吗？
只是心慌消失了，就是刚开始心慌嘛。
嗯。
想一些心慌不舒服。
嗯。
现在心慌消失了，就是还是去想这些问题。
好，所以今天你就想咨询一下廖医生，就是你是不是可以继续的这样的吃中药，还是要换西药吗？
对对对，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中药的疗效和西药相比是不是，我不知道中药吃中药行不行，还是应该吃西药，然后对西药这一块的不了解嘛，不知道它副作用啊。然后依赖性啊，各方面我都不知道了。
嗯嗯，好，我想把时间交给廖医生。
嗯，朱弟兄啊，很高兴你将你的问题拿出来跟我们去了解，也跟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有多一点认识这个强迫症啊，强迫惯能症。或是简单讲就是强迫症，
是
这个病以前比较小，在节目里面讨论，但是也有些时候有一些朋友弟兄姊妹都有这个问题，大概现代的统计来讲，就是大概人口里面都有4%，如果连同一些严重更轻微的症状，大概2%-3%都有这个症状。刚才朱弟兄告诉我们，重重复复有一些好像反反复复的思想啊、行为啊，不断的重重复复的一些症状，这个就是常见的强迫症的症状了。
嗯，
这个病以前我们了解都是症状。跟一般的焦虑症甚至抑郁症都有一些相似共通的，就是影响到情绪啊，焦虑啊，有一些人睡眠不好啊，心情不好，但是现代的医疗我们现代的认识对这个病就是它跟一般的焦虑症情绪病又抑郁症都有一些不同，所以现代的分类就是它单独的是一个在精神医学里面是一个独立一个单独的一个病，所以就跟焦虑症抑郁症不是一样的。但是很奇怪很特别，这个病跟我们以前所谈的比较多的焦虑症抑郁症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都是脑部里面的一些地方，一些脑细胞一些脑分泌，特别是血清素
是
失调，都是有这个情况，所以很特别，都是我们精神医学里面对这个病的认识，就是有一些地方出现一些不正常功能失调啊，如果使用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血清素含有血清素的抗忧郁药的类的药，
是
就对这个病，就是刚才朱志松所讲的，就是重重复复啊，强迫的思想啊，强迫的行为都有一定的疗效，
是
很有效果的。
嗯嗯，
所以我们现代的医疗主流的医疗就是主要是药物治疗，另外就是心理行为治疗。就是可能对这个症状、这些思想、这些行为，一步一步去改变，一步一步去克服、减小，这个就是行为治疗。另外就是药物治疗，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血清素，
嗯嗯，
有血清素共效的抗抑郁药，这个就两个主要的治疗。
是，
通常如果是专科医生，通常两个方面一同来使用，就是药物加上行为治疗。
嗯，
刚才朱弟兄所问我们，就是中医里面呢有没有一些中药对这个病有没有好的效果我们就不太多治疗我们主精神医学对中药在这方面的 认识可能没有太多啊，但是我按照我们的了解，中医里面针对睡眠问题啊、焦虑问题都有一些药物可能可以有一些人会使用，可能有一些作用，但是对强迫症我们没有听得很多。
哦，
所以我建议朱之松，就是如果已经你有机会看过有经验的专科精神科的医生，而且他们已经帮你诊断有药物治疗给你，你就需要现在考虑按照医生的吩咐建议服药。
嗯嗯，
因为这些药的副作用都比较小的，好像我们讲就是情绪病啊、忧郁症一样，这些药通常都很安全，副作用很小，但是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病人服用之后可能胃部有一些不舒服，
是是，
通常都是这些的副作用啊，所以比较安全。通常这些抗忧药都没有一个依赖性，所以你可以放心。
哦哦，
但是如果医生处方一些安眠药啊、镇静药给你，这个就另外一方面了。因为药物都有两种，第一就是刚才讲的血清素的药，
是
这些药就很安全，没有依赖性。但是安眠药啊、镇静药就是治标的药，啊。治标的药，这些安眠药就有可能有一定的依赖性。
哦，
所以有两种药不同，一个是抗忧郁药，就是治本，
嗯嗯，
啊，就是可以让这个病可以根治的。
是
啊，安眠药啊，抗焦虑药就是治标，
治标。
我们建议就短期先短时间用。就避免有一个长期的依赖性。
依赖性，
对
对对对。那朱弟兄啊，我觉得刚才廖医生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你已经掌握到了，而且很清楚，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关于这个强迫症的血清素这一方面的药物呢，应该是没有这个副作用或者是依赖性的了。那所以医生给你开的药物呢，你知不知道到底他开了是哪些药物？你都不知道，对吧？
他给我开了一种是马来酸氟氟沙明片。
嗯，这一个呢，那我觉得呢，刚才医生已经很清楚的跟你这样的分析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听了廖医生的这样的解释，我相信你对这个强迫症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了，对不对？
嗯嗯，
我常常说，当我们对某一件事情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害怕。对不对？
嗯，
现在你有了这一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用那么惧怕，可以尝试去试试那个医生精神科的医生给你开的药物。但是吃了以后，如果是像廖医生说的，有一些依赖或者副作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要立刻的再反映给你的医生，跟他再讨论你的病情，调药，这个也是一个方法的。
我想再问一下廖医生，就是医生给我开这种药嘛，马来酸氟氟沙明片这种药，然后它那个依赖性，还有这个药的服多久啊？
药服多久？
刚才讲就是，如果是医生处方一些药物用来治疗强迫症，通常都是我们讲是有血清素成分的一些抗忧郁药，通常的副作用都比较小，比较安全。甚至我们讲有一些怀孕的妇女啊、老人家都可以吃，所以这副作用就比较小。依赖性也刚才讲是没有依赖性的，所以你可以如果你都是有一点担心，我建议你都回到医生那边问他这个药是不是用来治疗强迫症的药。如果他说这是安眠药啊，因为我刚才你讲的名字我不太肯定是哪一类的药。
嗯，
如果他说这个是安眠药，这个是安定类的药就不同了，这些药就可能有依赖性，所以你可以问清楚医生。我建议朱弟兄都有考虑清楚，因为有机会治疗，我们通常有很多的病，特别跟强迫症也是一样，有一些人的病情可能越来越严重的，如果严重的时候治疗的效果啊、治疗的预后啊、康复的情况都可能没有 节目好，所以我建议朱弟兄不要让你的病越来越影响你的生活啊、情绪啊等等。
对对对，不要拖了，也就是说不要拖太久啊，
不要拖太久。第二就是强迫症的药物治疗都是其中一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个病，所以很多人服用药物一段时间，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有明显的进步，有一些人也可以百分之百的康复。
哦，
明白了哈。
哦，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廖医生吗？
啊，其他的也没有。那个，我看那个这个药的盒子上的上面那个主治就是那个抑郁症。强迫症，我看到主治都是这两种。
哦，所以那个上面解释的主要是强迫症跟抑郁症，
所以应该就是对的药了。
上面的主治的我看写的这样的是。
好，那我带你问一下廖医生，刚才廖医生说要吃药跟行为上面的治疗，那我可以问一下这个行为上面的治疗具体上怎么去做？
通常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跟一些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帮助一个患者，就是了解自己的情况，就是用一个方法一步一步来克服一些重重复复的焦虑啊，重重复复的思想啊行为。所以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患者是每一次洗手10分钟，比方说就用未来两个礼拜的时间尽量控制减小到每次洗手5分钟。慢慢减小到正常的1分钟30秒，就是一步一步来，通常就是用这个行为的方法一步一步来改善。通常都有一个困难，就是患者好像朱弟兄一样，如果你有这个病就有很大的困难去改变这些思想行为，所以通常都如果有机会的话，医生都会处方药物治疗，两种方法一起来使用，就最明显有效果有进步。但是如果单用行为治疗不服用药物，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困难也比较多。
好，那朱弟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啊，真的是按廖医生所说的，不要拖太久了，太久的话对你的这个强迫症没有任何的好处，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哈，我们也求神继续的恩待你，这是朱弟兄的电话。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
不要轻看你弱小的肢体，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缺陷，相信都是神给你的特别的礼物。也许那个一直困扰你或最令你抬不起头不敢面对的问题，正是神要借着这些困扰你的问题让你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明白神的美意。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就是精神健康热线，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请你打热线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肖姊妹的电话。喂，肖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傅。
哎，你好啊，肖姊妹。
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肖姊妹你好。
你好，我儿子，才12岁，他最近就是去医院诊断，现在还在医院住院，诊断就是精神病。性抑重度抑郁症，他有一些那个就是自残啊，但是我问他不说， 别人问他，他说是摔的。
嗯，
然后医生问他有、有没有这些在身上画的那个症状，他说有。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手臂上面有那些划痕，之前就有一些点，就之前就是扎的。
嗯，
后来就是有手上有很多划痕，整个手臂都是那个。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是头非常的难受、胸闷，就晚上去了医院急诊。现在综合医院这个又查不出来，后来第二天又带到省脑科医院，就确诊是这个。前面也到了我们综合医院检查是有抑郁，后来到我们市里那个专科医院，就是说也是有抑郁，还是拿了药也不见效果，就现在就在省脑科医院住院，就诊断就是这个精神病性的这个重度抑郁。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能治好吗？
哦，他，你说他现在12岁吗？
对啊，才12岁。
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了？
他这个那些行为是最近才有的，只有2次，就是最近半个月。然后他失眠就现在读6年级嘛，2年前读4年级的时候就有失眠，因为那时候我在外地，然后我看他失眠这样子不好，我就回来读5年级，我就回来在家里带他就还好啊。但他这一阵还好，之前我没回家的时候，他说话都是很没力气的，那个头也是低低的，我估计那时候就有一点了。
那你在外面，就是孩子他一直就是不是你带的，是谁带的呢？
哦，我带到3岁就他奶奶在家里也没怎么管，他们不怎么耐烦的那种带小孩，我也是逼不得已嘛。以前都跟周思某通过电话的，他逼着要跟我离婚，然后我又抓不着他证据，我又没留住那些证据，然后我也是舍不得小孩子，因为他们对孩子不耐烦，也舍不得那种付出，所以我就一直拖着到今年3月。那这样子再拖下去也没得意思。小孩也有10多岁了，我想的我这里回来带他，因为我也尽力了嘛。所以他这是第3次起诉要我离婚，那我也就同意了。
是，明白。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孩子呢小的时候，在他三岁的时候你就离开，然后呢一直是爷爷奶奶带的，但是他们也不用心，所以其实这个孩子就是他自己。那你发现他4年级的时候常常失眠，觉得不好，所以你就回来了。现在孩子是读6年级，你说差不多半个月前就发生了这种问题，所以现在他在医院，对吗？
对，
所以你现在想问廖医生的是，他这个病能不能够治好吗？
对，能好到个什么程度？像他这样，我们后期需要怎么去护理？
是，
当然，现在儿子是在医院里面，当然，照顾他的医生就最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帮你了解儿子的情况，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能需要多了解。我想问他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啊，跟其他的同学啊、人际关系啊、读书的成绩啊怎么样啊？
他就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小学1年级就开始了，有一个同学他吃了一个同学的糖，然后被同学追了他2年，追了他2年，他还也还不清，他又不跟家里说。
是很小的时候，6岁，对吗？
小学1年，
应该是6岁。然后后来反正他出去玩，一些稍微调皮一点的小孩，他就说他那些孩子老是欺负他，老是骂他是傻逼什么的。我说别人说什么你就不理他们，我说他们是傻逼才这样子说你。其实我说是 其实他们是说他们自己，我就这样子宽慰他。但是那时候我也不怎么在身边嘛，然后后来我回来的那一阵他还是挺好，但也说有同学欺负他，而回来就不说。他说老师说了，不能够就是把这个事情夸大了，只能够把那个事情压下去，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压下去，自己受着。他说要是把那个事情闹大了，两个都要受罚。他就想着怕别人受罚他也受罚，怕连累别人责怪他。
嗯，他跟其他的同学呀、关系怎么样啊？有没有朋友啊？跟家里的人的关系好吗？写照能力好吗？
之前跟我还好的，之前跟我还好的，今年因为我来市里上班嘛，他爸爸不是起诉离婚，然后小孩给他。我是离婚不离家的，但是我也经常偶尔回去。然后我就来市里上班，他们就在农村。他跟我现在，他爸爸说他是怕我，我也不觉得他是怕我，我不知道他是真怕我还是假怕我。
他在学
也好，
学业怎么样？
好的同学，他也说没学业，他那个数学成绩还好，数学成绩因为那个老师还比较耐心吧。也是一个男的老师，他就对这个老师感兴趣，他就说数学还好，语文跟英语就不行。
他的平常有没有什么很性格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多奇怪的嗜好啊？有没有固执啊？脾气怎么样啊？
都还好，比较内向。我带他的时候脾气还挺好的，因为他有的时候想发泄，我说那个情绪你要自己知道要控制，然后他就不发脾气，都还好。有的时候我就把他的那个注意力就分散一下，就还好。
他生活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兴趣啊、活动啊、嗜好啊？他喜欢有什么活动？他有兴趣的？
他之前还好啊，之前读五年级的时候就打乒乓球，学校里面流行哪个运动，他就搞哪个运动。但是最近就没有了，最近可能是学校里面把那个学习排得紧一点，要小学生初中了吧。
他都
没有兴趣了。
他都喜欢打
乒乓球
对吗？
对乒乓球。现在在医院那个什么文体治疗，他就是有这个乒乓球，他就打乒乓球。
想问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其他人有精神病啊、抑郁症等等啊？
我的弟弟等于是我孩子的舅舅，有癫痫，这个算不算呢？
应该不算，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现在12岁，听到这里就是如果他有自残啊、自杀行为啊，如果医生都帮他诊断是抑郁症啊、情绪低落，这个都是12岁的男孩子都有这个情况。但是我们都要首先看清楚他有没有其他发展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些有自闭的情况啊，
自闭
啊，有一些有学习的困难啊，智商的困难啊，言语发展的困难。所以我刚才问好像没有其他的问题，他在学校啊、读书啊、层次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
啊，所以如果另外刚才你说医生帮他的诊断是精神病类的抑郁症，是不是代表他有一些幻觉啊，有一些妄想啊，有一些被害感觉啊，有没有啊？
对，就是有这个幻听幻觉，说有命令式的那种自残。
哦，有幻觉幻听。
要他去要他自杀，要他跳楼，他就是不敢。 我就害怕他现在还小，大一点要是还有这种的时候，我就怕这对他的生命会有影响。
对，他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奇怪的行为啊？
比如呢？
有没有一些破坏呀、另外就是有讲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啊，不真实的事情啊，有没有自言自语啊？怎样？
自言自语这个没有，但是说话有的时候说，我具体我也记不清了。那有的时候他就是说的话就是不着边，就是我就说你怎么想的那么奇怪呢，古古怪怪的呢？然后他就笑一下，因为这也像好正常吧，等于我们平常的人，专注力不是很集中的时候，也会乱七八糟的想一些这样的事情。破坏那种没有，就是像精神失控的那种破坏性没有。
好，
但是他小时候要是玩那个玩具，我不想玩了，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他不想要了，他就把它砸呀，砸也得砸坏，踩也得把它踩坏的那种。
俏姐妹，我听到你形容儿子的情况，就是现在他还是在医院。通常12岁的孩子，他们怎么这个年纪通常有一个困难，对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就有个困难，就是这个年纪的病情不太容易可以看得清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症状，可能有不同的时间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通常过一段时间，比方说如果他这一次稳定下来出院之后，医生当然会跟进复诊。如果未来的半年一年，通常医生都会很小心看清楚他的病情有没有改变。我这个年纪的病情比较常见，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多一点的症状。比方说现在的幻觉都不是太多，但是有一些孩子过一年两年发出来的症状可能有变化，可能多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首先不要太紧张，已经有医生有经验的专家帮他诊治医治，就尽量就按照医生的吩咐去治疗。因为通常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严重的抑郁症，就有幻觉的有自残的。第二个情况就是早期的精神分裂症，早期的精神分裂症都会有抑郁有自残的。所以这两个现在来听都有可能。第一个诊断的可能比较高，就是普通的抑郁症。
是，
所以我建议俏姐妹不要太担心，因为如果是一般性的抑郁症，通常的预后治疗都比较容易。他将来康复之后能够恢复有正常功能啊、读书啊、工作的机会比较高。
是是，
如果是真的精神分裂症预后就没有怎么理想。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都医生都有方法，有一些好的药物治疗，尽量控制病情，尽量不要让这个病影响他的生活啊、学业啊、学习啊、生活，这个就最重要了。所以现在希望在医院里面看清楚，医生也开处方最好的药物，最适合的药物，让他康复出来之后，你就家人就需要尽量去支持他、安慰他，万去鼓励啊，帮助他，可以尽量不要太大的压力，不要太恐惧，也保持有信心，一步一步过正常的生活，尽量让这个病情可以医治的好一点，就是这样。
对对，小姊妹，我觉得你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呢，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大惊小怪。像廖医生刚才说的，如果是忧郁症的话，对症下药的治疗很快就能够康复过来。但是如果是早期的精神分裂症的话，可能要按照医生的这种吩咐吧，要可能一点点的去陪伴他。无论如何，我觉得小姊妹现在 廖医生刚才也说了，医生正在帮他治疗当中，对不对？
嗯，
他在医院里面，所以你就是用平常心多给他一些鼓励，多一点的让他就是知道自己虽然病了，但是呢可以好起来，好吗？
我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着，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嘛，爸爸就是说要我们瞒着他，我们没有离婚，然后后期我又不好完全在他身边照顾他，好像爸爸也不是，他脾气比较暴躁，我又没耐性，也不怎么配合，那我能有一些好的建议吗？
我建议你陪伴他吧，
我
就算是你们离了婚，但是呢目前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孩子需要你的陪伴，因为
我是想陪伴他，但是这个治疗好像他爸爸都不是很积极，小孩跟他说他头痛需要看精神医生，他说他很抑郁，有抑郁要去精神病院，他爸爸都不去。
你看，因为你刚才说他爸爸说暂时不让孩子知道你们分开嘛，离婚嘛，对不对？
后来
对，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他的跟爸爸好好的谈一谈，就是说现在目前呢是以孩子出现了问题，那出现问题的时候呢爸爸也是疼他的，也是担心这个离婚会给孩子带来打击，所以才这样跟你说。所以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去讨论一下，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孩子治疗这件事情上面要同心，一起去好好的去做。他没有耐性，那你就要花时间陪伴他，让你的丈夫也能够肯定跟支持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他不要我回去，他要我到外面，然后赚的钱就拿回去给他到家里。
你跟他说将来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在目前孩子在这个节骨眼儿，最需要的是妈妈的陪伴嘛，对不对？
已经
孩子不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你已经看到问题了，对不对？
对，
所以跟丈夫好好的讨论商量，好吗？
好的，好的。
好，
很同意，很同意。
是，那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
好的，谢谢。
让你的陪伴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再次的健康起来。这是肖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
很高兴
你好，在接受我们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重复，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同时呢，刚才听了肖姊妹的电话之后呢，心里面也是很沉重的，希望所有的父母亲真的是能够好好的相处，彼此相爱，因为父母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孩子就能够健康的成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陈弟兄的电话。喂，陈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
是陈弟兄，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是啊。
哦，那我们欢迎你。我是空中辅导礼拜二节目主持人周素琴，那坐在我旁边的是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陈弟兄你好。
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我是交了一次费，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
你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对不对？什么时候患的？
2009年了。
是2009年患的吗？
2009年
患的精神分裂症。 然后呢？
现在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我心里面有声音跟我说话。
嗯。
我也不知道是来自神的还是来自魔鬼的。
你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吗？
还有讲自己是神，讲圣灵是邪灵，讲圣灵邪灵性交。
嗯。
还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是。
在脸上。
嗯。
还觉得有人要害我。
是。你2009年患精神分裂症，是医生诊断的，对不对？
啊。
嗯，那你有吃药吗？
我在吃了十几年了。
嗯，吃了十多年，你觉得没有改善？
啊。
所以你今天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要怎么办？我要病能不能治好？
嗯，廖医生可以。
陈弟兄，你可以让我们了解你多一点嘛？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41了。
嗯，你跟家人一同住嘛？你结婚了？没有吧？
没结婚。
嗯，你有工作吗？有？
没有。
没有工作。嗯。
没。
以前有工作吗？以前有工作的经验呢、啊？有外出啊，嗯嗯，
以前是有的，
嗯，所以你现在没有工作，你平常的生活啊，有什么事情做啊，有什么活动啊？
没什么事做。
嗯，有没有外出啊？见人啊？运动啊？去教堂聚会啊？参加一些兴趣活动有没有？
就现在去教会聚会了，就是。
嗯，你告诉我们，你有看医生，吃药十多年，你医生有没有告诉你的病情？跟你跟医生沟通，让他们知道你还有听到一些声音，他们知道吗？
没有跟他们说，没跟医生说。
哦，为什么呢？你有去看医生吗？
我去了，每个月都去拿药的。
拿药，但是有没有机会跟医生见面呢、啊？见医生啊？
拿药的时候可以见医生啊。
有
开
有见医生，嗯，你有告诉他们你有一些问题搞不清楚，有一些声音影响你，你有告诉他们吗？
没有。
哦。
你为什么不告诉医生呢？因为你吃他的药吃了十多年，但是你还是听到声音，你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吗？
没有。
哦，因为如果是精神分裂症，你去看医生，他们通常处方一些专门针对一些症状，特别是避害妄想啊，幻听啊，幻觉的药物，通常都是有效的，很多人都可以控制得好很多，减小一些幻觉啊这类的症状。现在可以陈弟兄告诉我们你听到的内容，听到的什么声音啊？
里面老师就说这就是神啊。
你说听到脑子里面常常里面有声音说这是神？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那不知道这是咱是神的还是那是魔鬼的。
嗯，有没有一些内容啊？你听得到里面说什么事情吗？比方说，我们很多人患者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是听到一些两个人、三个人互相讨论一些事情，可能讨论患者现在做的事情，评论患者的生活，可能是一些批评，也有这时候是去赞美你的说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听到是什么内容的幻听啊？
我 我也不清楚。
不清楚哦。通常是什么时候啊？白天或是晚上听的比较多啊？
这个也不清楚。
嗯，是不是每天都有幻听啊？
也不是每天。
就偶尔会听到，是这样。
所以很小，有这些声音，对吗？
嗯，
通常有很多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能够完全控制，完全没有幻听的出现。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可能是病情比较复杂严重，也有一些患者。刚才我们问陈弟兄你，就是你服用的药物是不是适合？因为如果医生听到你有这些症状，可能会帮你调整你的药物。通常如果有经验的医生调整药物，都能够很有效减小完全控制这些幻听，这个就最好了。
嗯，
但是如果陈弟兄现在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医生帮你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这个我们都很大机会你听到的声音应该不是来自神，也不是来自魔鬼的。很多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健康的人都有一些幻听的可能性，但是通常我们脑部里面可以自己控制到听不出来啊。所以通常有一些幻觉可能是睡眠之前、睡眠后刚醒过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幻觉，很多健康的人都有。但是如果有精神分裂症啊、精神病的人的情况，就常常会听到一些幻觉。所以为什么这个是不正常的现象，就是精神分裂的病情其中一个症状就是幻听。所以如果要控制只是幻听不影响你的生活，一定要让医生知道，帮你医治好一点。
对对，
你应该不要想来想去这些幻听的来源是哪里来的。通常都是我们脑部里面自己好像做梦一样，平常每一天就是健康的人都有一些奇怪的思想啊、奇怪的声音。但是通常我们正常的人都有一个本能，可以将这些奇怪的幻听完全控制的听不出来。但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就会有一个困难，这些声音我们听得到，常常会出现。所以这个就是健康的人跟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你首先不要去猜是来自神啊或是魔鬼，这个机会比较低，
比较少。
通常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我们都相信是脑部的功能失调出来的一些幻听，不是来自神，也不是来自魔鬼的。
是，解答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啊，跟医生反映一下，你吃了他的药以后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医生可以帮你调药的，好吗？
好。
另外就是陈弟兄，我鼓励你，刚才告诉我们你现在没有工作，活动也比较小，也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建议这个一定要你尝试一步一步去建立多一点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社交生活啊、外出的一些兴趣啊、做运动，这些都能够将这些偶尔的幻听可以更加控制的好一点。因为你平常有工作啊、有干活啊、有社交生活，通常这些幻觉刚才讲就是容易好像正常人一样，就是你容易听不到。
是的，是的。好啊，我们希望陈弟兄能够这样做，也在祷告当中纪念陈弟兄的情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呢就直接的来接听吴弟兄的电话。喂，吴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哎，我是姊妹。对，你好
啊。吴姊妹，不好意思。
哎，我问那个没事，我是问我那位我那个儿子，他因为病了很多年了，他呢 2009年，当时从衡阳内地就是，后来在珠海一中那里，可能压力大呀，读书就病了，真的有抑郁症。
哦。
后来就是分我带他回到湖南衡阳之后，就是医生就是开了布洛芬吃了有3年多。
嗯。
后来停药之后，2014年又复发了。
嗯嗯。
就是在我们当地那个医院看，就吃米氮平和龟硫平。
是。
啊，吃了3年之后，又停药之后，到2019年他就也当时可能就一直他总是抱着梦想想考到比较好的学校，他的理想学校，啊，可能没达到目标，他就是又复发了。
哦。
当时就开了那个草酸艾司西泰普兰给他吃，他晚上就是都是吃龟硫平1点1滴了。
嗯。
啊，后来在吃药期间啊，他对声音啊很敏感，就楼上的小孩呀打球什么那个他就很反感，跑到楼上还有点暴力行为，要那就打门啊，拿东西啊，就对我家人都有点暴力行为。
嗯。
是不是这个抑郁药？我看那上面写了，就是草酸艾司西泰普兰，上面是不是抑郁药还是吃久了会有这现象？也不知道。
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吴姊妹，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发一个电邮给我？今天下午就是我做直播之前，我们收到一个电邮，讲到。
我没有。
啊，没有，
我不知道，
不是，不是你哈，因为我们收到一个电邮，也是想问关于廖医生焦虑跟抑郁的问题。好，那不是你的话，请你继续的说，嗯。
哦，好，谢谢。好，也就是2021年3月份，好，就他们讲长沙湘雅二医院，好，就找了那个专家，看了，这个可能我估计诊断有点错误。那个当时他就把他那个吃哎在就抑郁药和龟硫平哎全部就带，他说第二天就马上就停了抑郁药，后来他就开了阿里派唑。
嗯。
那时候说明书是看的是吃1滴噻，但是他说要吃2滴，后来的吃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反应很大呀，就很痴呆，包括那个舌子可能都有点大了，吃饭都吃不进，吞咽都困难。
嗯。
我后来也着急，又跑到长沙去，那医生还是坚持说吃2滴。好的，但是那这症状就越，他就不想活咽了，但是很严重咽了。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是想来想去问他们，就是说又挂了那个，他们还说还是湘雅二院那个好样的，好，就挂了另外一个专家，那个男科那个李医生李卫华，好，他就看了之后就听他讲这个，他因为走在路上总是说自己掉了东西。再个他就是但是他对我可能那医生我觉得真的有点误，他因为总是说我害他，晓得吧，现在虽然我说带他读一些圣经来说，他有时候讲的魔鬼，但我说我是魔鬼，他说害起他这样子，他就有时候针对我，是不是那医生以为听到这个他就讲，后来那李医生针对他是那个抑郁症和强迫症共病，
是
他就开了那个舍去灵哎，开始慢慢吃到4滴龟硫平，晚上吃1滴，吃了有2个多月，但是还是就是说他走路其实身上没带任何东西，他走好歹走了一段路，他又反过去说掉了什么东西在路上，他在那找来找去，你问他也讲不出掉什么，就坐车也是他突然掉了什么在车上。那时候有时候没办法了，他就后来也医生我讲这情况之后，医生就又加了糯米趴名片1滴，好，吃了几个月，包括今年，那症状我感觉现在还是好多了。
是是是。
但是他现在不愿意吃那个了。后来我在当地那个第二医院看，他们也讲糯米趴名和舍去灵同时吃。
吴姐妹啊，
感觉
吴姐妹，因为今天晚上这个直播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所以呢，我想不要那么仔细。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
他就现在这个症状哎，就是不是那个强迫症，或者，他是现在但是黑白有点颠倒，而且对那个对什么东西啊都不肯丢样的，以前的东西啊好久的他都不得丢，有时候找不到东西对我发脾气啊，我觉得这个症状是跟那个强迫症，还有他对动物啊特别的依恋，就养了这兔子，他就是把他理人发现了。 应该是喊强迫症还是抑郁症共病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嗯，
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嗯
嗯，我想问儿子现在年纪多大？
31了。
31。
嗯
嗯，所以有发病都有十多年了，对吧？
对对，中途也停过药。对。嗯
嗯，他现在的情绪怎么样啊？稳定吗？
情绪就还算稳定，就是打游戏啊，晚上就他现在就是拿个 iPad 电了，在这打游戏，晚上不睡白天睡啊，比原来好像稳定一些。没有那种暴力，原来吃艾草西泰普兰的时候跟我感觉有点暴力行为。
嗯我今天有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都有提到，就是强迫症，通常强迫症都有很明显的重重复复的行为，重复的思想，重复的行为。你可以告诉我们儿子有没有一些很重复的行为啊？
重复的就是原来走路就是总说的飞过头，他说掉什么东西，其实他身上就没带任何东西，他觉得掉了东西。
是
没有重复，不是我感觉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肯丢样的，有时候吃东西，有时候还要检查一下什么饼干盒子袋子。
就是东西不愿意丢，什么东西都要留着，是吗？
对对。他要检查一遍样的，可能他有时候还手，现在是的，有时候嘴巴有点动作，有时候张开呀，有点作怪样子样啊。他自己有时候也说是那个是什么吃药吃起，有时候他讲有时候怪我说吃药吃起，他强迫症还说他有什么帕金森样的。
嗯嗯，
可能是乱讲嘛，我应该不会引起这些吧，就吃药。他现在吃舍曲宁，卢米帕明片他不愿意吃也停了，后来他说那医生说两种药吃，他对心脏那个吧，因为那个舍曲宁他现在不肯吃那么多，慢慢现在也吃两滴了，从3滴吃到两滴了。
我想问儿子之前最稳定的时候他有什么工作啊？
没有，他一直就想读书考研啊，原来总是的梦想当科学家，就是总是他原来喜欢物理啊，对物理特别也比较成绩好，原来对物理咯，原来。
所以他有没有考到他理想大学？
没有啊，
都没有。
那个他就对啊，他就是一直就怪罪我。现在
好，
他父亲跟我来。
好的，吴姊妹，只剩下1分钟，我们让廖医生说吧。
他的写教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朋友啊？有没有
没有
谈恋爱呀、啊？
没有，
一些都是自己一个人，对吗？
读书有个女朋友，后来走了，就这兔子就是那他女朋友在但那时可能是猎奇过来了。
好的。
我听到吴姊妹你形容儿子的情况，都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情绪病，都是忧郁症的种类。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性格有一些一路来讲就是比较有很多行为啊、思想啊、一些态度都是比较固执，就是他不愿意去改变，很容易就用自己的看法，不容易听其他人的意见，这个都是一些性格的问题，这个不容易用药物可以治疗。但是抑郁症，我听到医生已经处方足够的抑郁症，当然需要继续，因为他的如果不吃药，他的情绪就更加不稳定，容易有脾气啊、抑郁的症状。我建议现在儿子的情况都是不容易用药物可以完全医治的好，一定要长期有身边有一些心理咨询的专家可以帮助他。
好的，那吴姊妹啊，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晚上的直播时间已经到了，所以非常非常不好意思。那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那下一次吧，我们也求神祝福这个吴姊妹哈。非常感谢神，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听了很多电话，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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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觉得